好，弟兄姊妹早晨。2025年呢，今次是第二个主日。2025年会是一个怎样的年呢？很多专家呢作出预测，认为呢都会是多事的一年。但是事件所带来的影响呢，却是难以预测。今日的讲题像水充满海洋，是出自刚才我们读的哈巴谷书二章的14节，全节是这样读的：全地都必认识耶和华的荣耀，好像水充满海洋一般。耶和华上帝他的荣耀要好像水充满海洋。在一切难以预测当中，上帝的荣耀是要显现。今日愿主给我们看到他的荣耀。我们先讲一讲哈巴谷书。哈巴谷书被称哈巴谷先知，被称为诚实的怀疑者。因为哈巴谷书一开始就有两大段他向上主所发出的疑问。为什么这个世道是这样的？刚才我们没有读到，但是跟着我们会读的，就是说有什么暴力、罪孽、奸恶、毁灭、争执、凶暴充斥着周围，眼看到耳听到，最弊是没有人执行这个公义，以致得公理是遭受到扭曲。大家听的时候说会想，咦，不是哈巴谷的时代，就算现在这个时代我们都看到啊。没错，刚才所讲的一切的罪恶其实充满着人类的历史里面。虽然哈巴谷满怀的疑问，但是先知呢仍然有值得欣赏的地方。因为第一，他没有轻率地用一些属灵的术语去解释这种残忍的现象。第二，他是入心入肺地去感受其中的痛苦。在痛苦当中，他又认定上帝是他可以发出疑问的对象。我记得我的孩子，我的女儿在两岁几入读幼儿园的时候，当然我们如果读儿童心理，就说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关口，有一种叫做离别的焦虑感。我孩子都挺厉害，就是他入到去的时候喊过少少，跟着就没喊了。每次一放学的时候，老师都会说，哎，好乖啊，好乖啊，好合作啊，叫他做乜都做。咁我听咗之后就好开心啦，一接咗佢返去之后呢，个老师一拧住面，哇，跟住佢就发我脾气啦，抌嘢啦，唔行啦，要去拖佢又唔肯拖啦。咁我哎呀，咁都有啲辛苦喎，呢个现象呢维持咗10多日到啦。咁我就唉，百思不得其解，於是就同个老师傾啦。你每次都话俾我听佢好乖，但我一接咗手之后呢，佢就向我发脾气喎，咁样。咁老师话真係难以想象啊，唔係啊，佢真係好乖㗎，叫佢做乜就做乜㗎。於是我諗啦，我向上帝祈祷，啊，上帝同我讲係喎，都好似有啲叫分离嘅焦虑喎，佢都冇完全冇出现过。咁我知道佢呢就係好醒目，知道我都係要留喺度㗎啦，我有分离嘅焦虑，即係我有啲焦虑，我就忍住唔发。一去到见到谁发呢，就见到阿妈，熟人来的嘛，那些不熟的人呢就不要在他面前发脾气，见到熟那个呢就在他面前发了。我就想了之后呢，我又觉得很开心啦，就是这个阿 QD 讲啦，就是咦，他肯向我发脾气，即是他信任我才肯跟我发脾气啊，哦，所以呢我要接纳他，忍耐他，纾解他这方面的情绪。我哋见到哈巴谷咧，真系佢对上帝，佢信赖佢，佢知道佢满肚子呢个疑问，佢可以向边个讲咧？佢向佢一向所信靠嘅上帝讲。于是佢就向上帝发出一连串嘅疑问，问完一次，上帝答咗，又要再问，所以咧，佢称为诚实嘅怀疑者。嗱，哈巴谷书写喺约西亚王的末年，即是主前605至600年之间，当时巴比伦国还未兴起， 不過在哈巴谷書裏面已經預言巴比倫國會興起，而且成為上帝懲罰殘酷的亞述國和埃及國的工具來的。不過因為巴比倫國和亞述國一樣那麼殘酷，所以最終上帝都會審判巴比倫國的。哈巴谷書第二章就講到上帝審判這個加勒底人五個的災禍，加勒底人即是巴比倫人。哈巴谷書有三章的，第一章是哈巴谷向上帝的發問，剛才都講了上帝會回答，但他有再問。第二章就是全章是上帝的回答。第三章哈巴谷雖然沒有見到上帝所回答他那個的情況，即是那個回答應許他的實現，但是哈巴谷選擇相信，而且在禱告和讚美當中呢表達到他對上主的順服。我們今天是看哈巴谷書的第二章，上帝回答哈巴谷的疑問。在第二章又分為三個段落，一至四節先知在仰望中得到上帝清楚的指示，剛才我們有讀過。第二個段落是五至十三節和十五到十九節，加勒底人的五個的災禍。另外在第十四節和二十節就是認識耶和華是真實的上帝。我們看到第四節、第十四節和二十節是包住上帝預言加勒底人那種災害當中，這三節其實就是上帝回應他的子民那些問題的時候，上帝的子民要怎樣回應上帝這種回應呢，一種態度來的，亦都是今天最主要我們需要學習的。首先第一段是講先知仰望上帝仰望上帝而得到清楚的指示。第一節他裡面講到，我要站在我的瞭望台，我要站在高處，那個地方是他和上帝相遇的地方，他要問，要看看耶和華要對我講些什麼，他對上帝有期望，希望他有答案。更加重要的，他說 我可以用什麼話向他去申訴呢？這裡看到哈巴谷有一種的敬畏上帝的態度，他見到自己是很多情緒在裡面，他怕自己一下不小心語氣不好或者用字不好，使到向上帝申訴變成就向上帝投訴，所以就說我要想想我要用什麼說話向他申訴呢。這裡看到哈巴谷仰望上帝這種敬虔的態度，他要等候上帝的說話降臨在他那裡，告訴他知他是有期待的。第二節他講到耶和華回答我說，將這默示寫在看板上面。這些呢就真是祈禱了。祈禱是什麼意思？我向上帝講說話，我亦都聽到上帝向我講說話，是有問有答的。會不會對比我們的祈禱，會不會只有我講是沒有聽到上帝的回答呢？為什麼我們聽不到上帝的回答？是我們不願意聽，還是沒有給時間給上帝去講我們去聽呢？哈巴谷會問，他亦都會聽，上帝就將他的說話寫低，特別的是寫在板上面。寫在板上面有一個作用，就是有憑有據，但是不是哈巴谷說我要寫低等他有憑有據，是上帝告訴他你寫低等你有憑有據。這個是上帝很特別的應許，寫在板上面可以給人或者先知時不時拿出來讀給自己聽，或者讀給其他人聽，提醒我們上帝是有回答的，上帝不是沉默的。就好像我們有時寫日記、寫靈修日記、寫這個的祈禱簿，得閒睇翻嘅時候，咦，就去睇翻上帝應許咗邊啲嘢，上帝又冇應許邊啲嘢，冇應許嗰啲嘢，我哋應該點樣祈禱咧？這個就係一個聆聽嘅過程啦。第三節，佢講因為默示咧有一定嘅日期，論及終局，但係絕對唔會落空，亦都唔會遲延嘅。上帝咧解釋緊佢以下要講嘅嘢。由第五節開始，以下講嘅嘢咧係會出現嘅，不過咧係唔係而家出現？幾時出現呢？ 又唔知，可能咧就系我哋成日讲，好中意讲嘅 in His time， 喺上帝嘅指定嘅日期。个确实嘅意思就话，嗱，你而家见到而家嘅状况，令你不满嘅，令你感到困扰嘅事咧，会继续发生，直至到唔知几时。我想问一下弟兄姊妹，如果上帝咁答你，你好多困惑，好多困苦，你向上帝问。上帝答你，嗱，呢啲嘢会继续发生噶，吓，直至到唔知几时。如果咁答，你觉得有冇舒服咗啊？有冇顺气咗？你接唔接受啊？针急落去嗰个咧，唔系你，就比较容易讲，哦，接受接受。不过唔好话针啊，就算系个刺啊，吉落你嗰度啊，你想嘅就系最快尽快将呢个刺攞走。仲要同我讲，你等到唔知几时啦？哇，真系好难受噶、哦！上帝却系话你要等候。点解人要等候呢？好多时人咧只系睇到一小段时间，对比起人类整个嘅历史，人只会睇到一小个区域发生嘅事情，对比起整个世界。我哋就系好似五千块砌图里面嘅其中一块，我哋睇唔到五千块拼图里面系点样嘅一幅图画。等到五千块砌成嘅时候咧，对于我哋嚟讲系需要一个好长嘅时间。长时间对于我哋嚟讲系有时间嘅关系，但系对于神嚟讲，千年如一日，神系冇时间，佢系超越时间，所以等待系对人嚟讲系需要等待。于是这个等待是让我们是专心，是一对我们一种的锻炼。好了，去到第四节，恶人会自高自大，但是义人必因他的信得生。在这个等待的过程里面，信心是却是可以令我们生存和生活。信并且等候呢，是信徒生活在这个荒谬绝伦的世代里面的生存秘诀。上帝亦都以此作为赏罚信徒一个原则。好了，这四节里面讲到我们哈巴谷的疑问，上帝最终的总结是什么？你要信而等待。第一，当有疑问有困难的时候，专心仰望主，并且等候上帝的回答。上帝必定会回答你的，并且去显示他自己。不过上帝的回答未必即时能够实现，人必须学习等待。第四，凡是以信心等待的，必是得到主赏赐的生命。好了，去到第二章的第二部分，就是讲到加勒底人五个的灾害。我想简略一点讲，第一个灾害就是加勒底人，他由他贪婪抢掠变成咧租人去劫掠啦。加勒底人佢哋犯嘅乜嘢咧？佢哋系狂傲啦，不安于位啦，佢哋咧系好似阴间咁样啊，将啲死亡将啲人咧吞灭都唔知足嘅。但系佢哋会变成点咧？请大家读呢个橙色嘅字嘅部分咧，预备起。继续啊！咬伤你的岂不忽然兴起？扰害你的岂不突然崛起？你就成为他们的老民吗？第八节，各国残存之民都必抢掠你。这个讲紧咧就系乜嘢啊？有句说话，所谓咧替人头者，人亦替其头。你当初点样去抢掠人？今日你亦都被人咁抢掠，当佢嘅国运比较冇咁强嘅时候，弱咗咧，佢就俾翻曾经抢掠过嘅，俾佢抢掠嘅人咧，去抢掠翻佢哋。第二嘅灾祸系九至十一节咧，就系由贪图不义变成一个自掘嘅坟墓。请大家读这个橙色嘅字里面咧，预备起，使自己的家蒙羞，自害己命，墙里的石头要呼叫。屋内的粮，人必应声。 呢度讲紧佢哋点解呢度十一节讲到话佢哋嘅石头要呼叫，屋内嘅栋梁要应声呢？原来当初加勒底人攻打人哋个国家嘅时候咧，佢系不断嘅抢掠，而且咧肆意杀戮，犯咗好多罪。上帝嘅惩罚就系话佢哋用啲咩嘅方法对人咧，人亦都系唔系人啦，系上帝咁样对佢。其中一个就系杀人啦。其实杀人咧系一个好扭曲人嘅工作，因为佢哋去到唔同嘅地方，只要杀咗人哋对方啲敌人去呢、这个工作咧。其实当佢哋咁样做嘅时候咧，其实亦都系间接扭曲咗佢哋自己人性。好多时候我哋睇啲片啊，嗰啲变态杀手咧个样通常都系阴阴地噶嘛，咁咧加勒底人肆意杀害人咧，反而系害自己生命。当佢哋打仗嘅时候，佢哋杀人杀到兴起啦。掠到好多财物，但是回到屋企剩低落嚟嘅时候咧，啲石屋内嘅石头、屋内嘅栋梁咧就会发出声音喺度震啊！其实系啲石头震啦，定系边个震啊？其实系人喺度震。呢啲石头喺度震紧嘅时候，好似发出个声音话俾你听：你杀咗人啊！你杀咗人。其实系佢哋嘅心震，所以咧杀人咧最终咧其实都系杀翻自己。第三个灾害就是由暴虐取利变成一贫如洗。他这里讲到乃以鲜血建成以罪孽造阵的人，他们是会怎样呢？为什么是要鲜血造成呢？因为当加勒底人去攻打个地方，如果那个地方的人是反抗的话，当他们攻陷了这个地方呢，就会将这个整个城就会毁灭，那些人是杀晒。所以呢他们讲的是用鲜血造成的。咁最终嘅时候会变成点呢？请大家读橙色字嗰度，预备起。万民劳碌得来的被火焚烧，万族辛苦建造的归于虚空。万民咧系讲紧当时俾加勒底人征用爱嚟起城邑嘅一啲嘅人啊。当佢毁灭咗人哋个地方，烧晒成个城嘅时候咧，佢就有啲地方嘅时候咧，会征用其他地方嘅民族咧嚟喺呢个地方度继续起翻一个城。但系呢个城咧，最终亦都会被火焚烧。佢哋万族辛苦建造嘅咧，而家都冇。当年咧，巴比伦有一个嘅地方叫空中花园，号称为古代世界七大奇迹，而家咧已经系唔存在啦。而巴比伦王最辉煌的日子是尼布格尼撒王，但是最辉煌是他的时间，去到他的儿子巴沙撒王的时候就已经迅速的灭亡，两代都未过就灭亡了。第四个灾害就是因欺诈恶毒得到相同的回应。第十六节里面讲到加勒底人被邻舍饮酒，加上毒物，即不单止给酒他们喝，给一些毒品去吃，使到他们喝醉，为要看到他们的下体，即是要露出他们的丑陋，让他们感到羞耻。但最终加勒底人又会怎样呢？请读这个的橙色字，预备起。耶和华的右手的杯必传到你们那里，你的荣耀就变为羞辱。同样地，他们亦都会因为酒而蒙羞。这个就是加勒底人那个，而且是耶和华自己亲手所作的。最后一个灾祸就是敬拜偶像就变为没有得到这个帮助了。第十九节，请大家读出橙色的字，预备起。偶像岂能教导人呢？看啊，他以金银包裹，其中无气息。加勒底人赢了很多场战士，很多时候在古代的时间赢了战士就等于我拜那个神就很威水，所以是神明保佑他们。但上帝明显说这些偶像是没有帮助的。我们重温一次加勒底人五个灾祸，上帝回答哈巴谷先知，并且要他写下这些加勒底人将会遇到的灾害，目的不只是为预言简简单，其实就是为了安慰先知和他的上帝的百姓，告诉他们听上帝必定会审判不义的。不过我们看到准其哈巴谷一生呢，其实他是看不到这些事情的发生的、不过先知却是选择相信了。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今天是见到哈巴谷当年见不到的东西，就好像我们见到巴比伦国已经毁灭了，但同样 在今日我们有生之年又会看不到一些东西是上帝应许了我们，但是在我们有生之年未必看到它会发生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做呢？我们只能够学习好像哈巴谷一样，凭着信去领受。而我们基督徒呢最厉害是什么呢？就只有信而已。你说我们基督徒有多少能力，有多少聪明，有多少智慧呢？你有大有能力的呢，其实讲紧都是那十零二年的，即是年轻的时候。好快呢跟住就正如呢就好像这个麦兜咁讲啦，从前有一个王子，跟住点啊，跟住佢变咗个佬。好反高潮啊，一个波罗油王子，好威风，好大有即是风采嘅。跟住佢变咗个佬，第二句就係咁样。所以人係有威风有能力嘅时代係好短暂㗎啫。所以我哋嘅对于基督徒嚟讲，大有能力嘅係上面係上帝。我哋凭信係可以向上帝支取力量。最重要就係话二人必因信一得生。我哋在地上生活嘅时候，信心係让我哋生存并且得到各多各样的力量。二人必因信得生，在哈巴谷书第二章里面呢有些什么 意思在里面呢？第一就是信任上帝的计划，包括他对世界永恒的计划。在2023年2024年很多时候我们看新闻，战争的情况令到人很深，令到我们很心碎。甚至有人跟我说，哎呀，王姑娘，我都不想每次看新闻都看到很心悒。於是我跟他说，你不要再看了，现在的新闻不断地翻带的。我自己已经改了用看些文字的新闻了，因为自己真的比较难忍受。我要想回主说过，他主在来的时候必定有这些不法的事件，这些不法事件必定会发生。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要做些什么呢？我们是尽这个责任，不要让我们的信心被这些不法的事件而消化，甚至不要用我们的爱心被这些不法的事件去消化。我们要凭信相信上帝的计划正是一步一步走着，我们持守我们的信心，持守我们的爱心。而且上帝的计划不单止是这个永恒的计划，在这个世界，而且对我们每一个个别的人都有他的心意，有他的计划。他赐给我们个人不同的能力、恩赐、装备、经历，是目的不是为了让你可以找一份很高的人工，让你可以开心一点，享受多一点，而是目的是让你在地上面透过这些上帝所赐你的一切能力、恩赐、装备、经历，是让你可以藉着服侍去服侍人，或者透过事去服侍人的。可能这个小小简单的一些的你说哇，我可能做一个某些小工作来的，为什么可以让到这个世界可以得到平稳呢？没错，你守在你的岗位里面的服侍呢，就可以让这个社会的秩序，社会世界的秩序得以维持，人和人之间添到温暖。我记得以前如果是病的时候，就需要就是家人就跟你煲一些粥来吃。我最近一次病我不用家人煲粥，大家知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可以叫外卖。以前就要哎呀，请你出去买外卖，如果没人煲粥你吃就出去买些粥回来给你吃。啊，不用外卖就挂到在你门口拍门，你只需要拿外卖就可以了。所以我就很多谢这个送外卖的人为我添了一些温暖，即在这个病里面可以有粥吃。第二，二人必因信得生，讲紧信生活中是有信心的表现的。信心永远都不会得个讲，信心是应用在日常的生活里面显现出来的。透过什么呢？透过你的行动，透过你的选择来反映你对上帝的信任。今日我们信徒是被呼召在这个地上生活，是要活出信仰。我们在地上生活不是就活出我们想要的，是活出我们的信仰。无论是对他人的爱、道德的选择，或者在社会的行动上面，我们都可以活出我们的信仰。跟着哈巴谷先知在困难当中仍然保持对上帝的忠诚， 这种坚持对今日我们信徒来讲都是一种激励来的。今日我们信徒可能面对各种的挑战和试炼，好像今日在上午的时候我跟早堂的弟兄姊妹说，啊，我们都是看着大家大了，即是我看着你大，你看着我大了，大家年纪都开始一路这样去多一点了，岁数加一点，病痛呢成为我们很大的日常，即日常不是这套痛就那套痛，一讲开的时候呢就啊我都有啊，我好像最近呢保罗团有位姊妹啊，即是突然之间有椎间盘突出，是不是啊，一讲开的时候呢就说哎呀我都试过啦，哎呀我又是啦，这样啊，这些的日常有很多个对于日常这个的艰难啊，试炼未睡都好大，就是病痛已经是很多。所以哈巴谷的榜样提醒了我们，哈巴谷可能看到更多是一个大社会，一个大环境，但在我们个人里面，其实我们都常常有经历到一些挑战和试炼，但是哈巴谷提醒我们，即使在艰难的时期都要忠于自己的信仰，持守对上帝的信任。另外哈巴谷书也都传达了一些希望的信息，信徒面对不公平的困难的时候呢，应该期待上帝的介入和拯救，而不是说哎，这些就是这样的了，算了这样，而是说上帝啊，我期望你在这些事情上面你有你自己的行动的表现。这种信心和希望呢，不单止是对未来的期待，也都是对上帝信实的一种确认，是唯有上帝先至去对我呢个环境里面去说话，而且佢说话，佢亦都工作。今日信徒咧，同样需要喺生活嘅风浪当中咧，保持希望，相信上帝会喺适当嘅时间，以适合嘅方式去当中去行动。我哋有冇呢种嘅信呢？哈巴谷嘅信心咧，唔单止系个人嘅信心啊，更系社群嘅信心嚟嘅。因为哈巴谷是为整个的民族的遭遇去询问上帝，而上帝的回答又关乎整个民族的将来。而当这个整个民族听了上帝回答的时候，整个民族也都学习共同等候上帝应许的实现。有一首诗歌叫做《以马内利恳求降临》，这首诗歌就是这个民族等候上帝应许实现一种的集体的回忆来的。今日信徒都需要教会或者信仰群体里面彼此鼓励和支持，共同是信仰上面的成长。集体信心的实践是可以增强个人的信心的。当然只是有集体信心而没有个人的信心，你最终都是没有你自己个人的信心的。但是集体的信心一起的时候可以增加个人的信心。这种的实践，集体信心的实践，是让信徒可以面对挑战的时候感受到不孤单。我记得在前年我们堂庆有些团庆，有些呈现，有些 团契拍了短片，有一个团契拍了个短片的主题叫做我好喜欢翻团契，内容就是弟兄姊妹就横风横雨拿着遮拿着着住防风嘅咧，咁啊走到嚟，咁啊有个记者啊访问佢啦，吓，即系当然亦都系团友嚟噶啦，咁咧就话：喂，你哋大风大雨去边度啊？我哋翻团契啊！点解大风大雨都翻团契？因为我哋好中意翻团契。大家记唔记得呢一个短片啊？我哋都觉得好好笑啊！都反映咗咧，唔单止系啲团友好中意翻团契，连佢哋嘅下一代都话我哋都好中意翻团契啊！所以八号风球都要翻团契，佢哋最终咁讲。啊，我哋睇到咧，一班人可以成日聚埋一齐，好中意聚埋一齐，当中分享上帝嘅嘢嘅时候咧，都有一种被激励嘅感觉咧，真系好大度，得到支持。最后上帝在永恒里面去启示他自己，按着次序在历史某些时刻里面实现他众多的应许，使看到的凡有气息的都能够认识唯有耶和华是上帝。就在哈巴谷书的二章十四节，我想请大家一起再读这段节的经文，预备起，全地都必认识耶和华的荣耀，好像水充满海洋一般。上帝的荣耀 是盛在在我们的信心里面。当我们信心越大，上帝的荣耀显现就越大，大到一个地步好像水充满海洋一般。我们有没有这个信心的碗可以承载到上帝的荣耀这样充满呢？上帝的荣耀已经充满了，如水充满海洋，海洋有多少啊？多到不得了。但是我们有没有这个信心的碗可以承载到上帝的荣耀多而又多呢？所以对于信徒来说，乱世不是我们的终局，信徒的等待不单只是要看到上帝应许的实现，而是更加要看到上帝的荣耀。我们仔细看一下在哈巴谷书里面第二章怎样可以具体看到上帝的荣耀。从哪里呢？第一，从他荣耀的显现，从上帝自己荣耀的显现，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荣耀。当然这个好像讲了没讲，但是是实在的。因为在哈巴谷书里面，上帝的荣耀怎样显现？他自我显现就是那种荣耀。他自我显现在哪里？显现是他愿意介入人类的历史里面，他审判加勒底人，他显示他自己。刚才我们看到的第二节里面讲，耶和华将个默示写低你来，他主动将自己是显现出来。神的显现出来就显示到他自己的荣耀了。我们记得在旧约，摩西在荆棘丛中见到上帝的显现，以赛亚在异象中见到上帝的使者的显现，他就立即感受到当中的荣耀。上帝的荣耀逼埋来，逼到个地步，见到的人他要自觉谦卑自己。所以上帝的自我显现就是他荣耀的显现。上帝的显现亦都是他应许当中显现他自己的荣耀。上帝参与人的生命，大有能力的主对你的生命有承诺，上帝应许，上帝应许你，应许你的东西，这种的承诺就是一种的荣耀显现。正如我想问大家想想，你对上一次有人对你承诺的一个很重大的承诺是什么啊？是什么事啊？你的感觉是怎样？会不会是有一个人对你说，当时你放心，你下半生我会照顾你的。哇，讲得出这个说话的时候呢，是不是觉得特别有型啊？即刻戴上太阳眼镜，是不是听的人听到的时候特别觉得幸福啊？这个就是上帝的荣耀啊！上帝说，你的下半生，你的一生，我会照顾你，我对你有应许，我对你有承诺，这个是一个几大的荣耀，对我们来说真是一个幸福。第三节他讲话，我的应许绝不落空，不再延迟。这种几有力量，一个人对你说，我承诺照顾你，不会落空，不会延迟，是用了很大的力。当然人来说依然是这么有威力，当然人也都有软弱，是不是？何况我们的上帝跟我们说，我承诺对你有应许，绝不延迟，不会落空。这个是一个极大的一种的威力，在当中上帝的荣耀就显现。另外，上帝的荣耀的显现都在于他对公义的审判，还有他对抗世俗那种的骄傲。上帝的荣耀和他公义有密切的关系，当上帝最终审判不义的人，而且拯救那些信靠他的人，这个就显现了他的荣耀。同样地，加勒底人是自高自大，以为自己是天下无敌，做事毫无底线，最终他是失败。当他失败的时候，就彰显到上帝的荣耀，因为他对抗那些骄傲的人，却是从谦卑信靠他的人的身上是显现。好，第二章二至十四节讲，全地都要认识耶和华的荣耀，表明上帝的荣耀不单止是限于以色列人，或者今日只限于我们信徒当中。正如我们现在在崇拜，上帝的荣耀不单止只是在这里彰显，他却要在全地里面彰显，他是对普世性他的荣耀都会彰显，不单止是限于人类，甚至全宇宙就都是上帝的荣耀当中覆盖。 最后上帝的荣耀亦都是我们信徒的敬拜当中赞美当中是得到荣耀的显现。我记得呢在我以前工作的时候呢，我们有一班的同事，一班基督徒，我们相约放了工之后呢，我们就会坐在一边，我们找个地方就一起唱诗唱诗歌赞美神，去读圣经和彼此的代祷。而其中有一位同事呢，他本身的灵里面有些问题，他每次经过我们邀请他过来和我们一起唱歌，他说不过来，但是呢他远远望着我们在当中唱诗歌读圣经祈祷的地方，他觉得有一阵光在你们那里发出来，令我呢既羡慕又不敢走过去。当每个信徒在当中敬拜上帝的时候，上帝的荣耀就在他们当中去散发出来。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预备起。为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都当在他面前肃敬。在哈巴谷书的2:20。所以我们每日的崇拜正是彰显了上帝的荣耀。弟兄姊妹，我们每主日回到来崇拜是我们每一日的崇拜的高峰来的，是我们每日的日常崇拜里面带埋来当中我们集体去敬拜神。讲到我们一起集体敬拜神，我们向主献上我们的真心。所以每一次奉献袋传到我们身边的时候，我们问一下，当我们不是只是放这个钱下去，而是我们有没有用钱代表我们那颗的真心，我们都放在这个奉献袋里面，我们献上给上帝，又以一个顺服主的态度而带来一种生命的更新，这种的更新去出去服侍这个世界，这个就是上帝的荣耀了。另外在这个地方，除了主日，其实在星期一至五六呢有学校，有一班坚定信靠主的基督徒校长老师在这里用紧行动去敬拜神。过去20多年到现在呢，老师燃烧自己的生命，以主的爱去爱每一个学生，在社区有目共睹，这个在社区里面学校对上主的敬拜，用行动敬拜所作的荣耀，在社区里面是看到。有学生作见证，说自己的爸爸突然间离世，老师很关心他，班的老师关心他，就算其他班的老师在走廊见到他都捉住他跟他祈祷。学生说老师捉住他的手的时候，他感受到老师很着紧他，很关心他，因此得到力量。讲紧呢番说话嘅，只系一个5年班嘅小妹妹嚟嘅啫。学生会毕业嘅，教会咧会成为承接学校福音果子嘅地方。过去堂校合作都无间嘅，在座当中咧，我相信有唔少系学校嘅家长啦，又或者学生啊，学生可能多啲系咪？堂校咧就好似两条腿走路，过去呢两条腿咧系合作。跑了一场40多年的马拉松，将来呢仍要跑的。这两条腿的合作呢，合拍呢，就是上帝的荣耀，让这里可以盛载到上帝的荣耀，人家看到这里的时候知道这里是上帝的地方。不过这样，面对面前堂校的合作呢，有很多不稳定的因素，在环境上有很多不稳定的因素。我们有很好的校长，我们有很好的基督徒老师，有很好的传统在当中，也有很好的校友。很多孩子因为这样信了耶稣出去，成为传道人，成为社会上有帮助有贡献的人，他们都是学校里面很好的资源。不过在社会环境上面依然有很多不稳定的因素可能会出现，我说是可能会出现的。一方面我们要为堂校合作祈祷，另外一方面我们都要趁着白日多作主工，因为圣经说黑夜来临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再作工。但是当黑夜来临的时候，我们还有一样东西可以做的，就是以祷告守望那些已经撒下的种子。不过连种子都没有撒下的时候，怎样守望这些撒下的种子啊可以成长啊？所以趁着白日就要尽量撒下这些种子，让这些种子无论什么时间里面按住上帝的心意，他们可以成长。 我哋俾少少时间俾大家谂下呢两条嘅问题。我哋嘅生活里面有冇因信得生嘅生活系影响我哋每日嘅咧？呢个咧系长久由我哋信主一刻，我哋都可以去反省。我哋有冇活出上帝嘅荣耀啊？我喺传扬上帝嘅荣耀当中有冇份呢？我哋嘅生活里面系咪显示到我哋信任上帝嘅计划？我哋有冇信生活里面显示我哋信心嘅表现？我哋对住嘅忠诚坚持够唔够？我哋对生活上帝显示嘅生活系有希望同埋期待？我对于上主嘅荣耀显现，佢应许咁喺我哋身上面显现啊！这个时间我俾少少时间大家咧去安静，自己谂一谂，或者向主去讲。我们一起来祈祷。上帝，但愿我们的生活是以信心的作为一个生活。当我们眼看周围很多的东西的时候，这些事情都会过去，但是唯有一样东西我们知道是永恒不会过去，就是上帝你对我们的应许，还有你应许我们人的终局，你对我们的爱，对我们生命的计划，这些是完全不会改变的。恳请你让我们有信心的眼睛去寻求，以致得寻得见，我们过了一个义人必因信得生的生活在当中。也求你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你的器皿，成为你荣耀，盛在你荣耀的器皿，让人是可以看到基督的荣耀，多而有多，像水充满海洋一样。用我们这班人，当我们是可能是无用的仆人，但是你提升我们的时候，就让我们每一个的信徒都成为盛在你荣耀的器皿，去荣耀你自己。这样我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